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在征迁中发现和去掉恐惧心，从而坦荡自信。作者加拿大西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9日。第一部分，征迁让我走出去讲真相，发现自己的执着。在这段不长的修炼过程中，我多次参与征迁讲真相项目。这一次我们正在讲清关于中共跨国镇压的真相，而我遇到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。这个项目的重要意义使我更加受到鼓励，去面对面直接讲真相，因为我意识到，实际上我们大法弟子真的是世界上唯一敢于这样做的人。我非常高兴自己受到一位同修的鼓励，再次走出来征迁，若不是他直接邀请我一起出去，我可能会错过这个救度更多众生，并借此修取那些一直隐藏着的执着心的好机会。我的意思是，恐惧与安逸可能一直深埋在我心里，只是因为我没有主动想要出去，或者总觉得自己有家务，太忙，甚至认为已经有很多人在征迁，所以我可以依赖他人，而没有真正看到自己那些执着心。所有这些执着的念头，实际上都是思想业力或观念、恐惧、懒惰，以及单纯的回避人群、回避冲突与矛盾的执着。第二部分，明白了自信与坦荡是消灭恐惧的答案。当我们有恐惧的时候，人们会感觉到我们有些不对劲儿，而我们的场会和他们的场混合，因为我们的恐惧使得他们不能信任我们。这个道理帮助我悟到另一点，就像恐惧能影响人，使人害怕，自信也能起到类似的影响他人的作用。当我们保持自信的态度，并且没有恐惧的时候，带着这种真正的自信，这种自信只能通过真正学好不仅仅是法轮大法的法理，还要学好中共迫害的历史与真相才能得到。带着这份自信坦荡，对方的心就会自信，他就能信任你。当一个人带着这样充满活力的自信，这种自信是正面的，但又不会过分激动，人们就会觉得自在，会信任你所说的任何话，并且会高兴而舒服地听你讲。恐惧是一种邪恶的观念，它就像是有一颗邪恶的心在控制我们。依我理解，害怕会使人犯错，甚至可能导致邪误。如果恐惧长时间停留在心中而不去除，它会使我们走偏，产生妒忌，甚至产生怨恨。因为恐惧，我害怕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我害怕别人会误解我的行为，或者我表现出来的样子，这使得我很难接近他人，甚至让我看起来不值得信任，即使我的出发点是最好的。因为我有这个恐惧，我不会指出他人的问题，也不会去纠正他人的误解，因为我不想引起冲突，或者让别人不喜欢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，恐惧会导致妒忌， 甚至产生偏斜的认识，比如害怕讲出迫害的真相，或者害怕和别人谈论大法的好处，甚至会让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应该出去征签，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了。当我们真正能够带着自信和成功意志走在自己的路上，去除一切阻碍我们道路的恐惧与懒惰时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们。只有当人们感觉不到你身上有恐惧，并且看到你是自信的时候，大法的威力也会显现，他们就会信任你。第三部分，征签是发现隐藏执着的好机会。这次的征签能制止迫害，讲真相，救人，同时是修炼心性的绝佳机会。如果不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的许多执着会一直隐藏着，我就没有办法修取那些对恐惧、面子、色欲、愤怒、争斗心、欢喜心的执着。所有这些执着都会一直隐藏着，除非有人或某件事情来触动这些人心和执着，让他们浮现出来，清楚地显示在我的心性上。而一旦什么东西浮现出来了，它就是最脆弱、最容易去掉的。如果我没有走出去征签，我不会知道自己有这些执着。如果我选择待在家里，不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我也无法明白自信的力量以及如何培养它。修炼的机缘不会长久存在，一旦这个环境不再存在，因为迫害结束了，我们的恐惧等执着也将无法被完全去掉。害怕犯错也是一种恐惧，这是害怕别人不理解我们，或者仅仅是害怕不舒服，害怕冲突。而就像我之前说过的，恐惧的解药之一就是自信。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能让我们培养自信的环境，或者没有一个会让我们产生恐惧的环境，我们就很难去掉这个执着，也很难在面对矛盾或精神压力时真正做到坚定不动。第四部分，一位中国女士三退。我和同修们在公园里征签，有一位女士，她很久以前在中国曾经练过法轮功，她的英语不太好，幸运的是我的中文还不错，可以和她谈一些事情。更幸运的是还有其他会说中文的同修来和我一起跟她交流。有一位同修，她平时比较害羞，总是有点害羞，她在帮忙给这位女士讲真相，想要劝她做三退，但她非常固执，不愿意三退，因为她觉得这和她没有关系。幸运的是，另一位不会说中文的同修并没有放弃，而是一直鼓励会中文的同修继续劝他三退。那位比较害羞的同修正是我前面提到的，他给了我一些启发。为什么放下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记住要自信地走好自己的路，是如此重要。最后这位女士真的做了三退。之后那位同修和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有启发的观点，他说他当时突然有个念头，可能他是在想，如果做了三退，我们的灵魂就会属于法轮功。所以他就解释说，三退只是让灵魂不再属于中共，并不是说灵魂要属于法轮功。听完这个解释后，他立刻就同意三退了。虽然这位女士并没有直接说这就是她不想三退的原因，但这确实是她心中的顾虑，而那位同修刚好就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悟到，一旦我们不再去想别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就能够真正自信，并且更好地理解对方在想什么，因为我们的心不再被保护自己或害怕犯错的念头占据。当我们没有恐惧时，只剩下自信，而这份自信就是信念与真理的最终力量，能够触动人心。第五部分， 警惕因为自信而生出欢喜心。不要因为自信而生出欢喜心。记住，在事情顺利，或看似自己在智慧上有一些提升，或觉得自己有能力的时候，要保持谦卑。有一句中国成语叫贪天之功，意思是说，所有的成就其实都是天意的安排。我们应该在面对成功或得到一些体悟时保持谦卑，永远记得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管我知道多少，其实我仍然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也看到一个因素，就是当自信转变为欢喜心或自我膨胀的时候，它其实会把人推开，而不是真正纯净的自信。当我过于自信的时候，很容易产生欢喜心的执着，并且不自觉地犯错。比如为了保护自我而说话或做事，甚至讲得太高，说出会伤害别人感情的话。当自信变成欢喜心时，它表现在我不去听别人怎么说，不顾及自己所处的环境来讲真相。比如我和一位家长谈话的时候，看到他的小孩开始走开，却没有提醒家长，小孩走远了。另一个场合，我很快能知道自己是在欢喜心里说话的情况，就是当我讲得太多太快的时候，这时我就知道这里面不是恐惧就是欢喜心，因为我没有停下来去听，也没有让对方消化我说的话。这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不对的，我需要更有耐心。我学会了要更冷静，更有耐心，不需要急。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，去救度。当我们花一点时间去认真倾听，哪怕是接受别人的批评或拒绝，去听听他们要说什么，也许能找到更多的时间点，帮助对方清理，让他感受到我是真心关怀。我的理解是，当我生出欢喜心的时候，人们会被吓退，感受不到我心里真正的慈悲的能量，即使我的出发点是最好的。我悟到，我更愿意称之为坦荡自信。这种自信是冷静、理性、笃定且有明确目标的，他能顾及不同层次的理解，愿意放下自己，为对方着想，帮助他们提升。这也是让我能更好理解别人，理解自己的原因。这是我在自己当前层次上的交流体会，不在法上的地方或我需要改进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中体悟师父就在身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7日。我是修炼大法30年的老大法弟子了，修炼中经历了太多的神奇事，体悟最深的就是师父时时就在身边看护着弟子，加持弟子修炼，帮助弟子讲真相救人。下面仅举几例与同修交流，以证实大法，感恩师尊慈悲苦度。我退休之前在政府基层单位工作，与居民接触较多，很熟悉的居民，我用第三者身份给他们讲真相。有一个困难居民家庭大姐，丈夫去世，带着一个女儿住在婆家。 婆婆和大姑姐总欺负他们。我多次上门调解，这个大姐非常感谢我。但因为我顾虑这个大姐太老实，脑子有点木讷，担心给她讲真相后她到处乱讲，就没有给她讲真相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听说她搬走了，找了挺远的地方租房住了。可是不久，我连着两天看到她在我家附近出现，她看见我笑着跟我摇手打招呼，我也回她笑着摇摇手，因为当时与其他人说话，就没跟她说话。一天晚上学法时，又突然想起她，我想她怎么大老远的在我家附近出现呢？应该不是偶然的，难道是来找我听真相的？他现在不在社区住了，我也不必再顾虑什么了。于是我双手合十，心想，师父，弟子不该错过这个有缘人，请师父帮忙加持，让他再来一次吧，我一定要救他。两天后去买菜，果然看到他迎面走来，我激动地走过去握住他的手，他也很开心。我问，你不是搬走了吗？怎么出现在这里？他说，他退休了，有退休金了，女儿也工作了，女儿不想在奶奶家看他们的脸色，就租房了，他俩自己住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想上这边来溜达，其实也没啥事。我说，咱们真有缘啊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啊，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新冠病毒死了很多人啊，都是冲共产党来的，他是邪灵魔鬼，老天要灭他了，退出他的一切组织，把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在劫难中保命啊。他爽快地说，好，你是好人，我相信你，听你的，你给我退了吧，我没入党，入过团队。我给他起了化名，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，我告诉他，用手机电脑都可以看，内容很多，看完会明白很多，他说会回去好好看。我曾经在自己家也开了一朵小花，给同修们做真相资料，自己也发。有一天打印机不工作了，我着急用，技术同修很忙，我家附近有电器修理部，于是我就自己打车去修。上了出租车，我想，师父，路程太短了，咋办？救不救司机啊？可是时间太短了，也讲不了什么啊。但是我不想错过救他的机会啊，师父咋办呢？几分钟的路程马上就到了，我还没想明白从哪开始讲能让司机尽快明白，有点沮丧。我付了钱准备下车了，司机给我找了零钱，我发现其中一张1元的纸币印满了真相短语。我惊讶地说，哇，这张钱上这么多字啊。司机一听，把钱抢了过去，念着上面的真相短语说，呀，法轮功的呀，我咋没发现呢？这张不给你了，我要留着好好看看，给你换一张哈。我说，你知道法轮功啊？他说，知道，我知道法轮功挺好的，我喜欢看他们发的东西。我说，那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他说，那不知道，啥意思？我说，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人心变坏了，都是共产党造成的，他是邪灵魔鬼，老天要灭他了，在共产党组织内的人都会跟着遭殃的，会被淘汰的，退出加入过的党员、团员、少先队员，劫难中才能保平安。他说，好，你给我退了吧，我是党员，我们单位刚才还通知，叫我下午去单位参加党员学习呢，那我就找借口不去了。我说，对，别去了，别学那些邪恶的东西，对你不好， 你和家人们记住，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福报的。他点头连连说好。我下了车，心里说，谢谢师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救了他。还有一次，我自己家里上不去明慧网了，因为要给同修们下载周刊广播等，复制到小黑卡上给同修们送去，我就去了亲属同修那里上网下载。下载完后，因为着急回家复制小卡，我就用手机打车软件叫了网约车，心中求着师父让车快点来。没想到出门时叫的车，下了楼车就已经到了。我心中高兴地谢着师父上了车。上车启动后，司机问我，姐，你是我家平台老客户吗？你提前预约了？我说，不是啊，我没有预约啊，临时用车，咋了？司机说，真奇怪，十分钟前我家平台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在这里等客，说是有客人十分钟内急用车，让我哪也别去，在这等客人。如果客人十分钟内没用车，我就可以走，平台给我补贴6元钱。我等了6分钟了，你的用车信息就发给我了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，从来都是客人等车，没有让我们等客的，真奇怪啊。我很开心，心里说，哈哈，是我师父知道我着急，提前找车来等我，谢谢师父。我对司机说，那是咱们有缘啊，您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他说，知道，我已经退了，我家邻居是法轮功。我说，那您家人就有福了。他说，我家邻居练法轮功，人很好，他告诉我退党团队保平安，我们就退了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，也没好意思问他，可以问您吗？我说，可以啊，你说啥问题？他说，你们法轮功让大家退党团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就是让大家保平安吗？还是等到一个时间，或者是退出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，你们带领大家起来造反，推翻共产党政权？我忙说，不不不，不是带领大家造反，推翻共产党政权，那不用大家来做，是老天要灭他。不退出，随着中共的解体，协党组织的人都跟着遭殃了，都得淘汰，只有退出才能平安。我们只是听师父的话救人啊。半个小时的车程，我给他讲了很多真相。最后司机说，这下我全明白了，谢谢你大姐。我说，不用谢我们，谢我们师父李洪志大师吧。您和家人们记住了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福报，劫难中真的可以保命的。有空您去找邻居大法弟子要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书或视频看看，能让您进一步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。他点头连连说好。多年来的正法修炼，最大的体悟就是师父真的时时在我们身边，只要我们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没有做不成的正事。同修们，让我们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多多的救人，带领我们的众生圆满跟师父回家，谢谢师父。现阶段浅悟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就仙桃政法委邪恶文件与同修交流。作者中国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5日。近日看到了一份湖北省仙桃市政法委于2025年7月24日发布的文件，仙桃市举报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奖励办法。中共邪党才是真正的邪教。文件中极尽中共邪党造谣污蔑之能事，竭力煽动不明真相的众生举报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大善之举。文件自2025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。市委政法委举报电话 0728-3491-091。 文件中鼓动不明真相的人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向市委、政法委、公安机关举报，并根据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不同方式予以50至2000元不等的奖励，甚至对大法弟子之间的正常交往也要进行监视和举报，对举报大法弟子正常交往的予以1000元的奖励。在文件中更是发动全市各镇、街道、厂、区的群众广泛参与，大有迫害大法之事再来的架势。政法已经到了最后，为什么在此时出现了这样邪恶的文件？我反思了几点原因。第一，这是邪党不甘覆灭的疯狂之举。随着政法红势的不断向前推动，中共邪党灭亡在即。另外，空间的邪恶因素妄图通过煽动不明真相的众生对大法犯罪，以便拉更多人陪葬，以达到其毁灭众生的邪恶目的。政法26年来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一直都是在用尽一切手段妄图阻碍政法，毁灭众生，他们从来没有停歇过。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毒药就是毒，你想让它不毒，你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它就是毒。第二，本地同修日渐懈怠，求安逸之心越来越重，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。近年来，本地同修凝聚力不够，修炼状态不佳，有不少同修因各种原因去世，有的为了生计去了外地，有的家务缠身而消极懈怠，甚至不修了。有的陷于常人执着之中不能自拔，言行于常人无益，还有在修炼中邪悟的，甚至还有个别同修到现在都不明确法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。第三，正法修炼没有跟上。26年的正法修炼中，很多同修懈怠了精进的意志，刚开始迫害的那些年，很多同修凭着一腔热血在做正法之事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热情消退，求安逸之心消磨了我们精进的意志。正法中需要我们在法上认识法，用在正法修炼道路上正悟的慈悲理性去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才能紧紧跟上正法进程。第四，同修间没有形成整体。前些年本地一旦发生迫害，同修们就会马上行动起来，有主动去找派出所、公安局要人的，有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曝光的，有联系同修邮寄真相信、打真相电话的，有联系被迫害同修家人请正义律师的，有查找迫害同修的警察和负责人的联系方式、地址讲真相的，还有近距离接力发正念的。那时候真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整体，每个同修根据自己的能力各司其职，整体参与的效果也很好，一方面震慑了邪恶，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损失，减轻了迫害。但是现在在整体配合方面差了很多，当然力度也就小了很多。这是在我的角度向内找到的一些原因，希望仙桃的所有同修利用好师父赐予我们的法宝，向内找，在正法的关键时刻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真正的凝聚起来， 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，清除这场破坏大法、毁灭众生的邪恶安排，让这座美丽的小城的更多众生，包括仙桃政法系统和各级官员和工作人员，认清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，认清当前天灭中共的大潮，不要助纣为虐，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葬送自己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德法实修，善心善念待众生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5号。我是1997年德法的大法弟子，幼时曾经望着漫天的繁星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我来自哪里？将去向何方？人为何会有生老病死？生命能否永恒？但是没有人能解答这些问题。求学时，一边学习，一边通过各种书籍寻求答案，但都一无所获。直到遇到师尊和大法，才知道这一世生命的真正目的。一，有缘得法，全家修炼。1997年，同事对我说，有个法轮功的讲法班，你去不去听？我说去，因为我一直喜欢气功，总觉得气功与修炼有相通之处。同事还给了我一本转法轮，我边听课边看书，就这样，一个班下来，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气功，是修炼，也学会了五套功法。我以前所有的疑问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解答，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，坐在办公室里能感觉到法轮在小腹部位的旋转，走路一身轻，脚步轻盈，就像要飘起来一样，连爬楼梯都觉得要飘起来。得法后，我首先向母亲弘法，因为母亲那时身体不好，他很愉快地接受了，又向妹妹和我当时的男友，现在的丈夫弘法，他们都去听了师父的讲法班，走入修炼，继而父亲也得了法，我们全家都走入修炼。我家曾经是练功点，一段时间后又到辅导员家练功。那时同修们每晚都在一起学法练功，交流切磋，心性提高得很快，祛病效果也很好。记得有一次父亲的脚出现消液反应，我小姨看见了，对他说，姐夫，你这脚烂得这么厉害，不上医院可不行。父亲轻描淡写地说，没事儿，练练功就好了。结果练了几天功，真的好了。每个同修都是这样，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健，一个老年女同修还来了例假。二，磨难来临，初衷不改。99年720，就像诺查丹马斯预言的那样，恐怖大王从天而降，邪党动用全部国家机器，铺天盖地地对大法进行污蔑诽谤，邪党搞人人过关，不少大法弟子被迫放弃了修炼。那时我心里也产生了疑惑，这么好的法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大的磨难？这是修炼人必须要承受的吗？我思来想去，我这一生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个法，怎么能因为政府一句话就放弃呢？所以那几年虽然也有怕心，但是对法坚定的信念从未改变。有一天母亲看见我，神秘地对我说，有一个东西给你看。我说什么东西？他拿出一张纸，我一看是师父的心经文，
赶紧看了起来。那时自己还不能上明慧网，看到同修传来的新经文格外亲切。当时邪恶三天两头的找谈话，随时保持高压控制。面对严峻的形势，自己的修炼也有所放松，不能坦坦荡荡的学法练功了，经常半夜起来打坐，好像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才能安定下来。后来联系上了资料点的同修，自己也能上明慧网了，可以随时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并了解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大约2010年的时候，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，打印各种真相小册子、真相壁等，提供给同修发资料讲真相用，还为不能上网的同修提供明慧周刊阅读，有时也做护身符、打印神韵光盘盘贴等。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心性一下滑，打印机就会停摆。记得刚学会打印的时候，自己的依赖心很强，打印机出点小问题就找同修帮着解决。有一天晚上打印机又不工作了，自己又去找同修，同修那儿很忙没来。我回来后无所适从，又很着急，因为还有几十份资料没做完，明天等着给同修送。我就在心里发正念，清除依赖心，今晚无论如何要把资料做完。打印机，你是我的法器，要配合我，咱俩共同完成任务，助师正法，谢谢你。然后我再启动打印机，竟然正常工作了。我很惊喜，那晚顺利打印完了资料。关机时，我无意间扫了一下打印机，原来里面左边角上加了一张5元的真相币，都揉皱了。我原来检查时没发现。打印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打印。打印机帮我提高心性的事还有很多，不能一一列举。我的资料点一直坚持到2019年。家里老人身体不好，需要经常回家照顾，停下了。然后我就配合其他资料点同修做一些分内的事。三，向内找因，病业消除。我走入修炼时不到30岁，除了体质弱一点，身体没什么大问题。我走入修炼的动机是要解脱老病死，向往的是生命永恒和神佛境界。大法理白言白，却又内涵深远，层层法理层层天，精进实修者方能看到更高法理的展现。大约2005年时，有一天下午去单位上班，突然觉得肚子疼得难受，赶紧跑到厕所里，刚出厕所门又疼得不行了，又跑回去了，来回折腾了好几趟，头疼恶心，头昏脑胀的，还有点低烧，就要支持不住了，勉强回到办公室。同事看到我说，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对，赶快回家休息吧。于是我请了假回家。两三百米的路，我举步维艰，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好不容易到家，一头扎进厕所里，上吐下泻，然后轻飘飘地走到卧室，倒在床上。想练功没有力气，只好听法，听一会儿起来发会正念。就这样，下午共听了三讲法，发了几次正念，感觉轻快点了。我心想，这是怎么了？突如其来的病业这么厉害。想起师父在《红银三少变》中说，向内找因是修炼。于是赶快向内找， 有哪些执着心没去。那一段时间，我对家人有很多看不上的地方，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怨恨心，并且越来越强烈。我悟到，恶心倒过来念就是心恶，这是恶念招来的病业假象，主要是我没做到善。我对自己看不上的言行，总是用大法的标准强制家人改变，还觉得自己做得对。越怨恨，家人越不听，恶性循环。我明白了，怨恨心是恶念，必须修掉怨恨心这个恶念，才能出善念，善念才能归正一切不正的言行。悟到这一点后，心里轻松多了。晚上继续听法，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空间场中的怨恨心百物。第二天早上，身体就完全恢复了。四，扩大心量，善待他人。二十多年的修炼中，遇到许多磨练心性的事情。师父的安排用心良苦，总是针对我们的众多执着心，直击心灵，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身的不足，从而归正，使心的容量不断扩大。自从我嫁到婆家后，我就发现婆婆对大哥很溺爱。大哥很任性，脾气也不好，没人管得了，几乎说一不二，婆婆对他也千依百顺。我一直对大哥印象不太好，就觉得他不懂事，不省心。大哥好吃喝，好玩，经常一宿一宿的打麻将赌钱，夜不归宿。后来他离了婚又再婚，大嫂很贤惠，对他也很好，但他这些习惯仍然没改掉，经常出去喝得酩酊大醉，叫也叫不回来。他有什么事时，婆婆总让我们借钱给他，他手里总没钱，挣多少也存不下，我有时借给他的钱也就不要了。大哥再婚的时候，他手里没钱，婆婆手里也没钱。虽然是二婚，但按规矩也得给大嫂礼钱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大哥虽然这样，我也得善待他。师父教导我们，遇事为别人着想。我就对丈夫说，咱拿出10000元给咱妈吧，让咱妈给大嫂做礼钱。丈夫说好。我又说，结婚办酒席的钱也咱出。丈夫同意了。结婚当天散席后，大嫂拿着宾客们付的礼钱给丈夫，丈夫没要，大嫂很感激。大哥还做了很多离谱的事情，让公婆跟着操碎了心，甚至我们也都不得安宁。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了很多年，全家人一提起他就头疼。大嫂有时对我说，真想和你大哥离了算了，谁也管不了他。后来大哥得了重病，3天2头住院，大嫂尽心尽力的照顾。我心疼大嫂，休班的时候就过去帮忙照顾。有一次回婆家，大哥大嫂都在那儿，我就给他们讲了真相。以前讲真相，大哥都是不听，还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。这次不吱声了，能静静地听我讲完真相了。大嫂当时就三退了。大哥当时虽然没有三退，但过后也退了。我让他俩记住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俩答应了。后来大哥的病有所好转，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，但他的生活习惯仍然不改，还是没日没夜的吃喝打麻将，终于支持不住了，50多岁英年早逝。回想这一段经历，这么多年，我有时心里也抱怨， 怎么就嫁了这么个人家，碰到大哥这么个不省心的人。但站在法商屋却是另一番景象，他利用我们之间的缘分，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为我演绎人生苦难的内涵，目的是让我扩大心的容量，修出慈悲心，包容众生，并生发救度众生的愿望。大哥是我的贵人。五，十恶毒事逆流而上。当今社会，黄赌毒泛滥，假冒伪劣横行，世人皆追名逐利，不得停歇。人类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，世人却浑然不觉，随波逐流。师父传出救世的大法，救众生于危难。试问世间哪里有净土？只有大法修炼出。在夜浪滔天的人世间，大法弟子是逆流而上的一股清流，是引领众生返本归真的希望。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工作中，我都以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不喝酒，不赌博，不炒股，拒绝一切魔性的东西，不被社会的一切坏风气带动，洁身自好，守身如玉。我在单位做的是管理性的工作，需要与企业打交道。有一次，一位企业会计找到我，非要给我一张购物卡，原因是他经常咨询我一些业务上的问题，我每次都给他耐心解答，休息时间也不例外，有时会利用休息时间详细给他讲解。长此以往，他过意不去，非要表达一下谢意。我说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，不需要感谢。再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师父教导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也要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，并劝他三退。他虽然没有三退，但接受了真相并认可大法。还有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，她丈夫得病了，怀疑是癌症，她很担心害怕，电话里声音都是颤抖的。我抽时间买了礼品，带上真相资料去了他家。他说癌症已经排除了，但还需要治疗休养。我给他俩讲了大法真相，并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举了一些去病健身的例子，告诉他们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就会有福报。她丈夫后来恢复得很好。在单位上，我就是兢兢业业的工作，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不怨天尤人。有一次，一位关系不错的中层领导对我说，别光低头拉车，得学会抬头看路啊。意思是我付出的多，得到的少，不划算。我想，我干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，拿着我应得的工资就很知足了。至于勾心斗角、争名夺利的事，我绝对不会去干。所以工作中一些名和利，我都主动让给了他人。我的一位同事，我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从天安门自焚到大法在全世界的红传，从邪党的历次运动到藏字石，最后讲到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。他开始不置可否，逐渐的能接受大法真相，但却一直不表态三退，说再考虑考虑。我坚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，他仍然不表态。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，突然心生慈悲，我想，我讲了这么久，放弃他就是一瞬间，可他背后的无量众生怎么办？我不忍心呐。我忍不住又问了他一句，给你退了吧，好不好？他竟然说， 我以为你早给我退了呢。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还有一次，我去市场买菜，摊主很善良，我和他打过多次交道，一直想给他讲真相。这次我拿了资料，走过去对他说，咱们是老熟人了，我觉得你是个善良的人，想给你说个重要的事。他高兴地说，好。我说，有没有人给你讲过法轮功的真相和在大难中如何保平安？他说，没有啊。我就给他讲了邪党对大法的迫害真相，以及大法在世界的红传。他听得很认真。最后我讲到天免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他很痛快地做了三退。我告诉他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做一个好人，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并给了他大法护身符，让他回家也转告家人，他都答应了。再次见到他时，他说，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我的买卖可好了，我和家人的矛盾也解除了。我说，你做得真好，我婆婆也明白大法真相，在家天天听大法音乐，普度济世，身心都受益了。他说，我也想要这两首大法音乐。我说，好，等我送给你一个。他很高兴。多年来，我给大多数亲朋好友，还有一些同事同学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有的还把自己的亲友也劝退了，并送给我三退名单，也有少数不退的。我反思自己，是我的心性不到位，慈悲心不够，以后我会精进实修，不断提升自己，继续给他们讲真相。我们一定不负师父的重托，牵起世人的手，一同回归我们真正的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修大法不养小动物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。养小动物是常人的习惯和喜好，而大法修炼者如果养动物，则会给修炼者以及他人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。同修中也有收养流浪小动物的，这些不是修炼人的事，自有常人在管，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，是人的情带动的。修炼无小事，用法来衡量一切。师父在《转法轮法解》在郑州讲法答疑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，弟子，学法轮大法的可以养小动物吗？师，佛家讲不杀不养，可能道家也是这样讲的，但是道家也有一部分有灵物，什么养龟呀，但是极高层次上也收一个两个护法，那得挑极好的，因为这些东西随着你练功层次提高的时候，它容易得灵气，一得灵气它可不讲心性，做坏事就会成魔。我们夫妻没有严肃对待师父的讲法，就有了这方面的教训。我和妻子是做生意的，给孙子买了一只乌龟养着玩，养了一段时间，乌龟很快就长大了，什么肉它都吃，喂肉时嘴张得很大，家人怕这龟咬到小孙子，就把这龟放到河里去了。当时这龟有几斤重，在一次出去发资料时，有八位同修被抓，其中包括我和妻子同修在内，这件事损失惨重，同时都被判刑3至5年不等。有位同修通过天目看到，这次被抓原因是我养龟给邪恶钻了空子。这位开天目的同修是我在监狱遇到的，
当时被邪恶压断了双腿，被折磨得很惨。之后一年的时间，他双腿恢复如初，这龟也会分身。同修在监狱时，经常看到这龟在这位同修身后远远地跟着望着，修成了人形，弓着背跑得很快，最后被同修销毁了，化作了一股黑烟。师父在书中还讲过有个修道人养鹿的故事，说有个修道士在山里修炼很寂寞，在山里捡了一只小鹿养了很久，有一天这只鹿死了，这个修道人很伤心，整天心里总想他的小鹿，最后这个修道人就死了，结果转生成了鹿，失去了来之不易的能修炼成神的人生。这是修法轮大法不能养小动物的真实情况，修炼人不是常人，要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弟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《清泉》。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。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，是家喻户晓的名人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因为患肝硬化，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。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，开始修炼法轮功，身体迅速康复。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，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，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。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：山间有清泉，匆匆走时间，不忆千山过，浩瀚汇天边。途中万险拦，全心彻如缘，历劫志不改，心语应净莲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、关桂敏作曲配器、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《清泉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